好的，我们开始继续跟大家介绍《格林多前书》。我们已经前面有一个主讲，这一讲呢跟大家讲暗夜。暗夜呢，就是基督教的专用名词。要翻译成我们经典的话说呢，就是吃饭，简单吧？那就是吃饭。吃饭呢，自始至终，从圣经的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基督教里面吃饭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对吧？你好多聚会都要吃饭，但是吃饭呢，吃得好的呢，咱们身心健康；如果吃不好呢，也会吃出问题来。格林多教会呢，就在吃饭上吃出一点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吃饭的问题。那么在基督教的聚会里面呢，把它叫暗夜。好，我们大概做一点点回忆，每次这场饭的时候都会多出一个题目来。格林多教会的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恩赐很多，牧师好，很富足，那么问题很多。我们跟大家讲过奸党论断、淫乱、婚姻、祭物、使徒的权柄，以及是不是门徒等等的问题。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暗夜吃饭这个问题。先讲一点点背景。我刚才说过，暗夜就是吃饭的意思，很简单。但是什么时候吃呢？是在聚会前吃呢，还是在聚会后吃呢？今天的教会呢各有不同，取决于什么时候聚会。如果是中午聚会呢，一般是聚会完吃，对吧？如果是晚上聚会呢，一般是吃完饭再聚会。所以大概规律是这个样子，所以好像不太重要。但是在一世纪的时候呢，格林多教会那个时候的暗夜呢是正餐。我说的正餐的意思就是他们大多数在晚上先吃饭，吃饱饭以后呢再聚会。而且有一点不同，那时候人吃饭呢不是我们今天聚会这个吃饭，那时候人吃饭实际上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教会的圣餐主日，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圣餐。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它要有饼，要有杯。我们今天的圣餐主日，我们教会是一个月一次，一般是在第一个主日。有好多教会是每个礼拜一次，你像天主教的圣餐叫领弥撒，每个主日都要做的，所以他们把聚会叫做做弥撒，就是去领圣餐。所以圣餐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圣礼仪式。在传统的一世纪的教会里面，如果一个信徒被教会说你不允许领圣餐了，这是对他极大的惩罚，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在上帝的家里边有份儿，你被开除出籍了。所以圣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信徒如果说礼拜天误了圣餐，就意味着他下一个礼拜没有神的祝福。大家还记得一世纪时候的，不是一世纪，就是在中国天教的时候，有一个天津有一个学校是叫李戴尔还是什么人吗？在英国开奥运会这个短跑赛跑的时候，他因为要领这个圣餐，礼拜天不愿意出席，所以他把他的最强的100米放下，最后去跑他的200米，结果200米还是400米，他仍然得了冠军，对吧？大家如果看一段那段故事的话，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李戴尔，你就知道那个圣餐对他有多重要。也就是说，他宁可放弃所有其他的一切，但不能放弃圣餐，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主日崇拜的主要内容是圣餐。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去过天主教会的聚会？可以去看一看，天主教的聚会的核心部分不是讲道，是圣餐。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里面的核心部分是讲道的信息，所以我们的圣餐呢可以一个月一次，所以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因为它是这样一种性质的这些吃饭，不是普普通通的吃饭，所以呢，这个吃饭吃不好就会吃出问题来。一般是聚会前先吃饭，然后再聚会，这是一点点背景。咱们讲完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大家提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了？如果你看一看格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翻到第十一章，从17节开始就在讲圣餐的问题。他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 一个使徒对一个教会做出这样的评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了。为什么？他说你们聚会呢，不如不聚会，不聚会你们还没损失，你们一聚会呢，反倒招损。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批评，可见在这里边这个聚会里面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那么问题在哪呢？使徒在下面指出来了，十八节他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也有我也稍微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现在你看使徒讲的问题出来了吗？出来了，就说他们吃饭的时候呢，一伙一伙的很相近的人在一起吃，而排挤另一帮人，分党。这个分党不是我们第一章讲的那个分党，不是那个一层次上的分党，是指他们吃饭的时候当大家志趣相合的人呢坐到一起，然后把自己的菜拿上吃，然后把别的人撇到一边。说这样呢，他后面有句话，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句话的解释呢五花八门。我自己觉得保罗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有人这样把吃饭的时候分成一个组一个组的，比如说穷人一个组，富人一个组，带好菜的人一个组，带不好菜的人一个组，分开以后呢，那么总有一些人呢不太参与这里面的事，也就是我既不在好的那边，我也不在坏的那边，我可能很中立，有好的我就吃好的，有坏的我就吃好吃坏的。这些人呢可能是保罗指的这个有经验的那些人，就是他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去发挥姿势，而是让这个事态呢能够平静一点。我取向于这种解释，大家可以有不同解释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其实在我们经常吃饭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你们都吃过饭吗？聚会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团契里边有一个姐妹啊，拿做一手非常绝的菜，这一敲门一进来之后，姐妹说：嘿，赶快过来，我今天做了什么最好吃的菜。然后三五个姐妹自取相投的过去，你一口我一口就吃了。你会发现有时候那个拐角里面坐着另外一个姐妹，可能家庭状况不太好，也可能做饭手艺不太好，经常被冷落在那个角落里。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聚会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因为富人带的菜好一点，所以他们坐在那儿是大口大口的吃，喝酒呢大口大口的喝，喝完以后呢甚至有的人醉酒，也就是说吃相不好，喝相不好。所以保罗说这样是很大的问题在一个教会里面。我想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需要稍微注意一点，需要稍微注意一点，带一个好菜的关照一下那些家庭状况稍微比较幸福一点。在北美不是说吃不着饭，你可能拿个烤三文鱼，他可能拿一个烤土豆，对吧？不是说人家一定说烤三文鱼就好，但是你做好一点的，让大家都分享都吃一点，不要显示出说你看看我做的菜水平多好。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成为保罗在这儿所批评的那种，你们因为圣餐而彰显自己，最后的聚会呢不是受益而是招损，甚至导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因此会离开这个团体，因为他感到被孤立。所以你现在能明白保罗讲那个状况吗？一世纪有，我们今天的团体里面我敢说肯定有，只是事态有多严重而已。因为我参加过的团体我就见过这种状况，这就是他说的那种状况。所以问题大家听清楚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保罗给的思想呢很简单，他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免至神的教会呢？叫那些没有的人羞愧呢？我向你们怎么说呢？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保罗在这讲不清楚了吗？他说你们如果真想吃点好的，或者说你觉得聚会里面菜某个姐妹某个弟兄做的菜不好吃，你可以在家里先吃一点，到聚会的时候呢少吃一点，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把一个菜做好的拿到这儿来说，你只吃你喜欢的，把你不喜欢的一点都不动，让那个做不会做菜的姐妹感到很没面子，就是保罗在这儿 就没有的羞愧，那么你就犯了很大的忌讳。保罗讲得更明白吧，你看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我们一参加团契你就知道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是在蔑视教会，这是一句很严重的批评。蔑视教会实际上是你在蔑视你所信的信仰，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你去蔑视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弟兄不会做菜，你在轻看这个教会，你在轻看这个团契。说这样的性质定性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吃饭呢，可以让大家身心健康，也可以吃出好多问题，对吧？这是一个保罗给了一个思想。第二个呢，他就开始讲我们为什么要吃呢，为什么非吃不可呢。现在保罗开始讲了，那么底下这一段话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只要在教会来一个月，你就会听到这段经文。因为每次圣餐主日的时候呢，牧师这一段经文是必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开始，保罗在讲说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在聚会前吃饭。他说这个吃饭呢，不是我随随便便让你们吃的，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指的吃饭这件事，原是主从主所领受的。换句话说，保罗教导他们吃是因为上帝给他嘱咐，他说所有的信徒都应该这样去吃，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这一段呢是必念，每次圣餐主人必念。可是念完以后你想到什么呢？为什么要吃这种饭呢？会看饭的去了。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保罗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是要为了纪念主。纪念主的什么？题目我是写到那儿的，内容我没写。重点纪念主的什么？纪念他为我们死，底下那个红字，然后纪念他还要为我们再来。圣经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对吧？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你非常明白。所以我们去守圣餐的关键目的是说，你掰开那个饼，代表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换句话说，应该钉在上面的是我，现在钉在上面的是基督，所以我不用再上去。这就是那个身体，纪念他为我死，还要纪念他再来。再来什么意思？他复活了，对吧？他为你会再来，说他死了没用，谁来都会死的，对不对？但是他死的不同，他为你死了以后呢，他会再来去接你回去，所以你永远不死了。这是那个圣餐的核心内容。所以保罗在这儿给他的教导很简单，他说如果你在吃这种饭的时候没有想到主为你的死，没有想到主为你的复活的话，这个饭就白吃了，就白吃了。简单不？是我们守圣餐应该怪哥林多教会，要不然我们教会应该先聚会，聚会完以后大吃一顿才对，那才是正常的这个暗夜。可是现在我们不吃了，为啥呢？因为会吃出问题来。所以我们现在改成一个小小的饼，改成一个小小的杯，而且那个杯里面说什么也不是酒，而是葡萄汁。这都是因为教会历史上发展过程的一些改进，为了避免一些问题。最开始的那个杯是大家传着喝的，对吧？现在觉得不太卫生的，所以大家没有小杯。因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呢，各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分歧很大。有的教会说我弄一点面包片就好了，那有的教会说不能，面包是发酵的，这个地方应该吃无酵饼，大家就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要到底是无酵还是有酵饼，可以争吵。有的人说，像我们教会，杯子是拿到你的座位上来， 你去拿杯子呢，是发给你的。哎，有的教会说不行，你会说他起来到台上去领。所以为这个事呢，蹲草不行。但是无论你怎么蹲草呢，都不是这个领圣餐的核心内容。核心内容保罗讲的是说，你要纪念。所以我的观念是，如果你会做无酵饼的话，尽量不要去用面包片，这个是你做得到的。你不是说你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做到的话，弄一个无酵饼没那么复杂，对吧？烙着干饼吧。所以你就别去想说我才拿一份面包来，免得引起别人的一些说法，没必要去这样的说法，你能做得到，对吧？至于说你到台上去领的还是给你发下来的，取决于你的教会多大。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好几百人坐在那儿，上去拿一圈呢，一个小时都搞不定，那你还聚会过？所以发下来可能更实惠一点。像我原来去那个教会，只有二三十个人，大家都是上去去拿，十分钟就搞定了，所以上去拿也无常，对吧？那个不是核心部分，核心部分是让我们要纪念主的死和他的再来。这是圣餐保罗给的思想。那么圣餐究竟是怎么吃的呢？为什么要吃这个圣餐呢？我们都知道历史，保罗并没有和耶稣一块吃过主的圣餐，对不对？主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保罗在场吗？不在。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他怎么知道要吃这个东西呢？很显然，他是从耶稣那儿听来的，耶稣交代他要做的事。那么这一段呢，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可福音也有记载，路加福音也有记载。我从马太福音里选了这一段，你可以回去读每本书里面的。这是耶稣当时告诉他的门徒要做的事，是耶稣亲口告诉他们的，说除酵节的第一天，这里面出现一个概念，什么叫除酵节？哎，我们都没读过旧约吗？出埃及记，就是逾越节的第一天。他说那个时候呢，门徒就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在哪里给你预备呢？耶稣就说，你们进城去，到母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门徒坐席。你看讲的很简单，这里面告诉我们好多概念，一个是除酵节，一个是逾越节，什么几个节日的名字，第二个什么时候吃的，晚上，还有一个呢，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一起来吃。说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逾越节。如果我们对旧约不通的话，你很难读懂这一段意思。如果你对旧约不通，你也很难在主日领圣餐的时候会想到说，我们今天的称的圣餐和逾越节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是从那儿来的。不是随随便便丰富的一天要吃圣餐就吃圣餐，要不吃就不吃，不是这个概念。给大家看看这段照片，大家都很熟悉吧？谁做的？阿古奇吧，对吧？我不是大家能看得清楚吗？这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晚餐。那这张照片呢，是一张油画。这张油画呢，大家知道全世界很有名。也就是这张油画呢，也让全世界很风起，对吧？就是好多的密码都出来了，怎么去解呀？但那些东西我们绝对不去管。总而言之，大概记录了当时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吃饭的那个大概场景。据历史上考证，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在马可楼里面吃的，也就是说马可是当时的一个比较富有的人，他家里是开餐馆的，所以楼上有一间圣经说摆设整齐的大楼，实际上呢就是简简单单的上去放个桌子而已。读圣经的时候小心那种描述。好，圣餐是主所设立的，是耶稣亲自给设立的。设立的时候呢，讲了下面这段话，他说他们吃的时候，说晚上坐下了，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讲得够清楚了吧？ 这是我的身体。实际上耶稣那时候还没死呢，对吧？然后又说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酒的日子。你会知道耶稣给门徒交代的时候和保罗刚才给那些格林多教会的交代的时候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哪有一点？文字表述上可能有几个字不大相同，但是给教导的含义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里面的核心是两样东西，第一个是那个饼，耶稣说是他的身体；第二样东西是那个杯，耶稣说是我流出来的血，给你们立的新约。那么所有你明白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就知道旧约，如果你不知道旧约，你怎么知道新约呢？对吧？好，现在有问题了，那为什么非得吃他的身体不可呢？为什么非得喝他的血不可呢？吃点别的不行吗？这就涉及到救援的问题了吗？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逾越节，因为我们今天的圣餐，主日的圣餐，实际上就是当初逾越节的那个节气，是一回事儿。所以你必须知道逾越节是怎么来的，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吃。如果你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整个那一章详细记载了逾越节的过程。逾越节的过程实际上是出埃及记里面的最后一灾，也就是十个灾难里面的最后一灾。上帝说，如果你不让我的选民出去敬拜我的话，我要让你们所有埃及地投生的在某某某日的那一天全部死掉，我要杀掉他们。这是上帝给埃及王的命令。转过回来以后呢，上帝给摩西讲了一段话，说记在下面。他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摩西和亚伦是当时的司令官领导者，说你们要以本月，也就是正月，一年子首初十日，也就是正月初十，个人要按着父家取一只羊羔，一家一只，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是可以的。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羔羊宰了，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槛、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苦菜一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脚、五脏，用火烧了吃。不可吃剩下，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上，若留到早晨，也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要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晓谕耶和华的逾越节。现在知道这逾越节怎么来的吗？上帝要杀所有偷生的人和动物，然后告诉摩西说，你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下一段话能先来看。如果你看一下的话，那个吐血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上面那个是一个当时以色列人住的那种房子，大概就这个样，石头做的门，涂在门框上。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告诉，跟大家介绍中国春联的来历，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贴春联贴红的？为什么贴成这个样子？实际上原始的模板在这个地方。要吃的东西呢，底下是几样，有鸡蛋，我不知道现在把鸡蛋放进去，其实原来不吃鸡蛋，那时候拿着可能是鹌鹑蛋吃的不少。然后有苦菜，有那个芹菜，有无酵饼，有这么好几样东西，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圣这个他们逾越节吃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几样东西。但是这几样东西你生吃的时候很难吃，味道不好，很苦，我吃过一次，很苦。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纪念他们出埃及之中那个苦日子，所以你太谦了，那有什么纪念意义？就像节俭的孩子吃窝头似的，你说窝头那时候多苦多难吃，孩子节俭一吃说妈好吃极了，对吧？因为现在的窝头不是当年的窝头了，对吧？就这个意思。好，那么为什么上帝要他们做这样的事呢？他说，因为那夜我要雄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借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绝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为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因为上帝看到了你在门口涂的那个血呢，他就把这一家越过去，也就是说这一家里面涂生的人和动物都会保全下来，如果没有涂呢，就缺杀了，就这么简单了。所以那天晚上被杀掉的人呢，大多数是埃及人，有没有以色列人呢？有可能有，你要没涂就杀了。那么说被留下来的人有没有埃及人呢？有，你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出埃及割出来的好多外邦人，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会出来呢？因为他们做了这样的事儿。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里边的特征意义在哪呢？用那一只羊的血和羊的肉，把该死的那个投生的给救下来了，对吧？所以上帝就越过去，把这场灾难给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就这么来的。因为要纪念这件事情，有这件事情的寓意，不仅仅是上帝要杀他的那个投生的，一直要遇到后来为什么耶稣要死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呢？因为那天是吃逾越节羔羊的日子。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叫无罪的羔羊呢？就是这个从这儿来，因为只有这个羔羊是上帝所认可的越过去的那一个祭物。你说我杀其他的行不不行？上帝认这只公羊，不认别的。你说为什么？我不知道，问上帝知道吗？因为他定的规律，他就是这样简单，他定下来的，我认这只公羊，我认基督这一只上帝的羔羊。所以你说你给佛献行不不行？你不欠佛的。你给道献行不不行？你也不欠道的。但你必须给上帝献祭，因为你欠上帝，在上帝面前犯了罪。所以好多人都在跟我们辩论说，佛也叫我学好，道也让我学好，你们基督教也让我学好，那不都一样吗？不一样，原因就在这儿，你不欠佛，你也不欠道，但你欠神的。所以你欠神的，你就给神还，欠神的你还给道行吗？你欠我的还给他管用吗？不好使。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你欠谁的，然后把祭物还给谁。这就是耶和华所命定的逾越节。我们欠上帝的要把这个节日还给上帝。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一岁的羔羊，是见过一岁的羔羊吗？都没见过。你去见过漫画吗？上个儿童主日学的人说，一说逾越节有这一岁的羔羊，你看一个小孩子抱着一岁一岁的羔羊，是吧？经常会有这样的漫画，这都是漫画。实际上一岁的羔羊是一只非常非常凶残的动物，是羊在一岁的时候的公羊的那个角杆长出来了，你是不能轻易动它的，它是非常有攻击性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没有调教好的那只羊，而且是一岁的公羊。不要想着像一只小绵羊你抱着那么可爱，不可爱。所以以色列人很清楚，上帝的羔羊来了不是一件好事，是会带来上帝的审判。所以耶稣来了之后怎么样呢？你要遵循他的话，把门框涂上了，你相信基督钉在十字架这件事能救你，你是他的什么儿女，对不对？这就给我们，你是他的儿女。如果你不相信呢，他将不在你，他的救赎将和你没有关系，你将会灭亡。 所以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说基督来了是好事，不是这么好事。如果我们有机会给大家读出埃及记的话，你会发现当上帝住在以色列中间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极大的挑战。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好明白。我今天人都工作吧，如果你的老板经常坐在你的旁边，你会感到舒服吗？是舒服吗？你不舒服。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感受，上帝住在他们当中是一种很大的祝福，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一出差错呢，尽收眼底，明白这意思吧？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感受。所以读圣经我们要非常客观的去读，别想说上帝住到多点哇可好了可好了， no， 你必须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是圣洁的，如果你不圣洁呢，你会死的。今天我们老板坐在你跟前，如果你做对了呢，老板说好加工资，如果你做错了呢，你就会很麻烦，对，是吧？所以你明白圣经在讲什么吗？就这个意思。上帝来到你们当中，会对我们的罪做出一点都不客气的指出来，会惩罚。所以基督的救赎也是非常严厉的，不是玩笑，不是像一只羔羊你抱着可以玩的，不是玩的东西，这是非常严肃的。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因为有这样一个节日，有这样一个救赎的这个背景思想在里面。所以呢，保罗下面的教导，这一段完全是我们这些外邦人需要了解的，犹太人不需要了解，犹太人对这很熟，所以一讲就过去。我把这段擦掉的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对吧？然后你再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所以是因为逾越节这个故事，所以呢，无论何人不按理是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评价。他说你们吃饭，如果不知道你们吃的是为了纪念主的死，为了纪念主的复活，你不知道你吃的饼是那个基督的身体，而不知道你喝的那个杯是基督的血的话，你在干犯你所信仰的上帝的身体，干犯他的血。也就是说你在违背了你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所以这件事也非常严重。所以保罗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句话我们读了无数遍，什么叫吃喝自己的罪了？怎么理解？我们每个月读一次啊，你在教会几年了？你听了无数遍，什么叫吃喝自己的罪了？翻译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你领圣餐的时候不分别这饼是主的身体，这血是主的新约的话，你在犯罪，你在犯罪。这个理念我们要非常清楚，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想吃就吃，我不想吃就不吃。如果你不知道不分辨出来的话，你在犯罪。很简单的就这么翻译，所以一定要分辨，要省察。所以我们牧师经常在圣餐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祷告，自己省察。我们有3-2分钟的沉默时间，想一想，然后再去领着饼，吃着杯，就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讲了一个很主要的关系，我和主，你看到了没有？我怎么去吃这个饼，影响到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这两者之间这个关系要弄清楚了。我们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有我的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会影响到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保罗的整个教导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思维，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请。
当你醒察 缺的时候，可以是求神的身体和宝血来洁净自己，赦免自己罪的一个仪式啊。那如果说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是不是？如果你不认罪悔改，
就是在犯罪，
就是犯罪。
对，
那自己还是说你就要为自己的罪付代价？
我能听到你这个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这就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涉及到宗教派系之间的分别。因为天主教里面对圣餐的看法和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圣餐的看法有一点点的区别，尤其是如果大家读一下宗教改革的话，你知道宗教改革的主要在改什么呢？你都不知道。宗教改革主要在改什么呢？其实就是在改圣餐。你搞清楚，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圣餐。天主教在改革之前的认为是，圣餐这饼是耶稣的身体，这杯是耶稣的血，所以这饼呢不可以浪费。换句话说，如果你把这饼白了掉到地上怎么办？你在糟蹋上帝的身体。如果你认为，他们认为说这饼的确就是上帝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所以你就不能浪费，对不对？如果这血是上帝的血，是基督流出来的血，那你掉在地上怎么办？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刚才没有讲这个，因为我不想把这搞到宗教这个分歧里边去，但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出现这个怎么办？所以基督教这个天主教在领圣餐的时候是严格的，由教父端着那个饼给你喂到口里面，你是不可以随便动的，因为你动了以后呢，就可能掉地上怎么办？那个杯是那个圣父端在那儿，你去喝一口，赶快走人，你不能自己端着去喝，如果倒了怎么办？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当时天主教的问题。马丁路德的思想就说，这是主的身体，但是呢，是一个象征，让我们纪念背后的意义，而不是把这个饼和这个杯呢，像一个偶像一样去崇拜。这是宗教改革的核心，核心里的核心。至于其他东西，都是你看到的表面现象，这才是核心。也就是说，你如何看待那一块饼和那一块杯？因为天主教把它看出来，这就是上帝下来的。基督教说，我纪念的是意义。那个饼呢？如果剩下呢？剩下就剩下。就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剩下呢？我看肯定有剩下的，对不对？剩下哪去了？别问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吧？但是我知道我们原来教会怎么做，因为我不在这边做实事。我们原来剩下的就是孩子们就吃了，葡萄汁孩子们喜欢喝，给孩子们喝了。那如果是天主教你这么做，你了得呀，你知道吧？所以你这个问题提醒我，就是说你不要，我们看到好多现象实际上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宗教改革就是在改这个圣餐代表什么。但是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到，保罗讲得很清楚，圣餐是代表要纪念主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死就是意思是该死的是我，现在他替我死了，这就是救赎，对吧？很简单的救赎啊。那血就是我本来应该跟你算账，你永远活不了了，现在我用我的血跟你立一个契约，说因为你接受了这个，说你可以永远活着，这叫什么？赦罪。这就是圣餐里面的内容。他说，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丢了，然后把思想集中在这个饼是什么，这个杯是什么的时候呢，你已经脱离了圣餐的核心。这是保罗给的教导，对吧？很清楚吧？所以你这样的宗教改革，保罗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放的宗教改革家，只是后来人把他乱用了，就是。所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圣餐，就是圣餐。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导火线，只是一个导火线，不是他要改革的核心内容。因为在马丁路德此前，他们还是有信心称义的。你不能说以前人不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只是因为因信称义成为一个导火索，让人们说我因信什么而称义，圣餐就成为核心了。 就明白这个大概意思了。好，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然后保罗说，如果你不注意圣餐的核心的话，你会招来严重后果。刚开始他说，你们不是受益，而是招怂。找了哪些怂呢？他说，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是患病的，死的也不少。看到了没有？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人得病，有人不顺利，有人死了，就是因为你们在圣餐上干犯了主，干犯了上帝的教诲。这种定性可是可怕的，我们今天的人恐怕都没有这个权柄这么说，只有使徒敢这么说，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个受审当然不是指的最后审判，就只是说你不会经历刚才所说的那些软弱、患病甚至死亡。我不要把这些灵理解的太属灵，说他加入可能是什么样，我想不要那么远，很先进。他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所惩罚，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就是说，如果我们因为圣餐里面干犯了上帝的教诲，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不好、生活上的不好，甚至死亡的，我们应该呢反省，应该反省，免得我们和世界一同定罪。这个免得呢，意思就是当主来的时候，你再想这么做呢，你没机会了。就像挪亚方舟一样，上帝把门上一关的时候呢，你再进不去了，你没机会了。这是保罗给讲的思想。所以他最后给格林多教会的吩咐说，所以我弟兄们呢，你们聚会吃的时候呢，要彼此等待。意思是什么？互相关照一下。如果一个姐妹做了一手好菜来了之后呢，让每一个人都尝一尝，对吧？关照一下。有时候你会特意的关照一下那些不太容易出面的那些啊，经常可能坐在后面等到大家吃完再吃的，你是不是特意的关照一下？我相信大家回头稍微看一下，你知道有这种状况。保罗给的意见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这讲的刚才那句话够清楚了吗？他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你来了之后见好的你就先吃，有好酒就先喝的话，你在犯罪，你不是在聚会，是在犯罪。所以其余的事儿我来的时候再说。至于那些事儿是什么呢？保罗没说，我们也就别问了。所以保罗后来去过那儿，去了以后都怎么干的，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但是这一段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的圣餐是很严肃和严肃的，轻慢不得。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这个课程的核心信息，这一张幻灯片，这张幻灯片是我们每一堂课必讲的。圣餐涉及到两样很重要的东西，饼和杯。这饼呢是基督的身体，血呢是基督的血，是替我们赎罪、挽救我们生命，这是核心内容，代表着救赎。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目的是要我们纪念。纪念什么？三样东西。纪念主的死，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该死的是我，现在他死了，只是那只羔羊的作用。纪念主为我们复活，因为我们都应该死去，但是因为他的血，我们现在都活着。要纪念他再来。他为什么要再来啊？他说了，他要来接我们。他不来接我们，那怎么办呢？他要给我们预备房子，然后预备好了他会来接我，所以他会再来。如果他再不来呢？保罗说，你们信的都是枉然。这是话保罗的约话里，你们信的都是枉然。所以他一定会来，你要相信他说过他会为你死，他死了。他说过他会为你流血，为你复活，他复活了。他说过他会为你再来，你要相信他为你再来。你如果不相信他为你再来呢？前面那两个都是枉然。所以圣餐很重要，很重要。我们每个月一次，那一天呢，一定要醒茶，为的是纪念主，不是那一块饼那有什么魔力，不是那一块那一杯葡萄汁有什么魔力。如果那样就成了偶像崇拜了，是纪念主的死、主的复活和再来，好吧？我们这一讲就到这儿。 有什么